好，我们把《红楼梦》第七十回的后半讲完哈。那我们一直在提醒说，《红楼梦》是一个写给青年人的书啊。虽然今天也许大家觉得是一个古典文学，所以年轻的朋友反而觉得文字或者生活的习惯慢慢有一点疏远了。可是很多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到了七十回，我们看到贾宝玉啊，这个15岁上下的男孩子，因为爸爸出去出差了3-4年，所以有点疏于管教啊。我们过去总是讲严父慈母啊，在过去的社会里，父亲扮演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那个角色，母亲扮演了一个比较放纵的宠爱的那个角色。所以因为贾政不在家，3-4年不在家，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贾宝玉真的有一点被宠得不像话了。那个祖母跟妈妈，还有身边一大堆的姐姐妹妹，所以他们就每天玩啊闹啊这样。那并不是说他没有上进啊，我想这里面我们稍微分开来看，就是对于贾宝玉的爸爸贾政来讲，他会觉得这个小孩子，他会对他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是好好的读教科书，好好的去考试，将来可以做官，所以他给他预设了一个作为父亲想象的一个最好的一条路。可是对宝玉来讲，我常常在想，我们在15岁、16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生命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可能跟父亲的预期并不完全相同。那所有的父亲的预期是什么？也可以说是一个世俗里面觉得这个孩子将来可以成功，可以赚大钱之类的这种想法，未必是不对的。可是年轻的朋友有他自己的一些梦想，可能他这个时候想要完成的什么东西。就有时候听到一个父母在讲说，哎，我那小孩子每天在那玩滑板，他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可是当你如果有机会很安静的跟这个10几岁的小孩坐下来谈他的滑板的时候，其实我也吓一跳，他可以跟你谈3-4个小时，我从来没想到滑板有这么多招数，然后有这么多他的梦想在里面。就是当他脚踩着滑板的时候，他几乎是在踩着一片云在飞，可那个大人很难理解。好，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可能代跟代之间的某一种落差吧。因为我想生命在那个年龄，他还没有那么功利，还没有那么目的性，所以他在追求什么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单纯的。他会觉得那个滑板可以让他的身体有各种的可能性的变化，他会有一种成就感，而那个成就感并不只是在功课方面的部分。所以我想当贾政要回来这个消息传来啊，就有一封信说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大概还有几天就会到家了。那所有人都觉得蛮高兴的，说这个老爷出去了好久要回来。第一个发呆的就是宝玉，说啊，完了，爸爸要回来了。所以那个心情恐怕古代有，我想今天也有时候也还有。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宝玉跟他的父亲的关系，其实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一个恐惧父亲的那个关系里，所以他一听到父亲要回来，他就快昏掉了。那这个时候袭人就会提醒他说，你要赶快收收心了，你不要再这样子胡闹玩下去了，爸爸回来是要检查功课的，问你唐诗背了没有，古文背了没有，宋词背了没有。他说最麻烦的是你那些字，他说字根本赶不出来的，因为每天要写多少个字，尤其那种蝇头小楷都是要很工整去写的。那么所以他就要求他了。好，所以这一段我想我们读着文本啊，大家看一下那宝玉跟他父亲之间的某一些反应的关系。就他们在读书，然后所有的姐妹在房里面陪着贾母用早饭，早饭吃完了以后，贾政的书信就到了，那宝玉就请安，然后把请贾母把这个信拆开来，然后也念给贾母听，上面就是请安的话啊，就可能问候母亲好不好啊，什么说6月准进京啊，就是他已经报准说太久没有回家了，请求皇帝批准让他可以回家一趟。那其余的这个家信事务的这些事情就由贾琏跟王夫人去阅读，就不关宝玉的事。所以大家听说贾政6-7月要回来了，都喜之不尽啊，大家都很高兴。那最近因为王子腾啊，就是他的女儿要许配给宝宁侯做妻子。我们知道王子腾是王夫人宝玉妈妈的兄弟，然后他也是王熙凤的爸爸。 所以他最近做大官做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啊，就是在整个权力中心里面是越来越升官的。所以你感觉到他们这些家族之间，所以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保宁侯啊，就是他们都是等于权力阶级的一个联姻的这种关系。那么所以王熙凤就很忙啊，就忙着去张罗这些事情，所以就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下面就写到了宝玉回到怡红院，我们看到提醒宝玉要收收心要做功课的一定是一个角色，就是袭人。我们一再提醒说《红楼梦》里面每一个角色应该扮演的那个行为跟语言从来不会差错。你会发现怡红院里面有晴雯，有麝月，有秋纹，还有底下的方官什么小，这些没有一个人会劝宝玉说哎，赶快收收心做功课，劝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袭人。因为刚才讲到袭人是一个大姐姐的角色，就是她有一点疼爱宝玉，可是不放纵他的，她有一点觉得她有管理的责任的，或者照顾他的责任，所以她就扮演了这个角色。袭人就趁机劝他收一收心，有空的时候把书理一理，要预备着啊，预备着，就说小心老爷要问你。那宝玉就算一算说哎，还早，现在不是三月吗？爸爸不是六七月才到家吗？他说还有一段时间。那袭人就说还早呢，他说书没有关系，你还可以背啊，就是你记忆力也好。宝玉其实记忆力蛮好的，就临时背一背，临时抱佛脚。他说字呢，他说你到时候你书背好了，你的字在哪里？因为那个字不是一下子就赶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爸爸要回家都写一啊二啊大啊三啊这样，因为全部选那个笔画简单的，然后来应付这个东西。可是过去你可以了解到贾政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当然要求他的孩子那个写字是要写得工工整整的。袭人就提醒他说你那个字没有办法交差。那宝玉就说我平常也有写字啊，偶然心情好了就写几个。他说你没有收起来吗？袭人说我都收起来了。他说你昨天不在家，我就拿出来算了一算，一共才五六十篇。我们会觉得五六十篇已经蛮多了，可是注意一下，就是因为贾政离开家已经有三年到四年之久，如果每天要你交一篇字的话，你算算看大概是多少篇。所以这个五六十篇离那个几千篇大概是蛮大的距离，所以袭人就很担心。所以我觉得袭人也很有趣，袭人其实是一个丫头，可袭人竟然会把他写的字都拿出来算一算啊，就说到底有几篇了。那所以他真的也扮演了那个有一点在管教这个宝玉的角色啊。他说依我看，从明天起把心都收回来，天天快快的临几张字补上啊，就说临帖来补接字。那虽不能按日都有啊，照理讲你爸爸规定说每一天都要有一篇字的，他说也许我们不能每一天都有一篇字，可是至少要看得过去，就是不要太离谱了啊。就是说几千篇跟五六十篇是差很多的。那宝玉听了他大概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觉得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自己蛮用功的，也都做了功课啊。可是有时候觉得那个功课跟那个老师或者大人要求的功课距离蛮大，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来检查一次，我不相信我写的这么少，就检查一遍发现真的搪塞不过去，说完了怎么字又那么少啊？就是因为玩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说原来这个功课没有办法交差。他就说好，明天开始一天写一百字。好，这个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功课，就知道说六月七月爸爸要回来了，现在是三月，所以每天补一百字大概可以补多少，他就开始计算了一下。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就规定自己说我每天要写一百个字，那大家就做了这个决定。好，第二天起来梳头洗脸，梳头完洗脸完就在窗下研墨公楷临帖啊，这是宝玉最好的时候。可是不要忘记这是第二天啊，就发愤图强的第二天一定是最好的，就是一大早就起来，头发也梳好洗好，然后就研墨，然后就公楷临帖。好，这里面最好玩就是贾母说哎，怎么没有来找我，因为平常 早上一起来梳了头洗了脸，宝玉就跑到贾母那边钻到他的怀里，这样闹一闹，就是那种孙子跟祖母的关系。贾母就觉得，哎，怎么宝玉没有来，是不是生病了，就来问。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宝玉的放松，祖母跟妈妈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祖母跟妈妈永远问你说你饿不饿啊，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所以他的功课的东西就根本就忘掉了。所以贾母在问说，哎，怎么宝玉没有来，是不是病了，那宝玉才没有办法就跑去请安，然后说我没办法，因为爸爸要回来了，我现在在家里要赶一点功课，要写字，那所以早上起来清晨的功夫我都要挪出来再写字，不再做别的了，所以以后可能来问安都会晚一点。好，他有一点在跟祖母解释说，我大概没有办法承欢膝下这样子。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贾母这个时候其实也有一点两难，就是说 又高兴这个孙子上进发愤图强，可是又觉得这个孙子不能在他旁边闹玩，他也很落寞，那个老人家就很喜欢那个孙子跟他在一起玩啊闹哦，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传统那个伦理里面的角色其实非常的有趣啊，非常有趣。所以贾母听了以后刚开始蛮高兴的，就说好，以后你只管写字念书，你不来我这边没有关系，你不来请安也没有关系，你也去告诉你妈妈啊，就是太太，就是你也告诉王夫人你妈妈，那以后我们就稍微疏远一点，让你好好做功课。其实大家等一下看下去就知道都是假的，就是那个祖母跟妈妈随时也在那边问来问去的，过一会儿又在说，哎，要不要吃个鸡汤啊，要不要用那个小莲花的盒子做一点什么糕点给你吃啊什么。所以那个宝玉大概也没有办法安心的真正发愤图强啊。就宝玉听了以后就到妈妈房里就跟他讲说，爸爸快回来了，所以我要做功课。那妈妈的反应很好玩，妈妈就说，临阵磨枪有什么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祖母的讲法妈妈的讲法也不太一样。那小时候其实因为祖母跟妈妈很懂这个儿子跟孙子的心理，所以就觉得你平常都不用功，爸爸规定的功课走了三四年都没有做，现在临时想要临阵磨枪，要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然后这个妈妈最着急的是说，你现在如果着急天天写写念念，就是把24小时也不睡觉也不吃饭，每天就在写字念书，那有多少完不了的。他说你如果平常就做了，你现在根本不用赶，可他担心的是什么，他说你现在一赶你会赶出病来的。好，大家就看到母亲的性格出来了，母亲永远担心孩子太用功，太用功身体会弄不好，睡觉睡得不够，吃饭也吃得不够。所以其实你看到父亲跟母亲根本变成一个冲突的角色，就在这个孩子身上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冲突。所以王夫人就担心了，说你现在赶又赶出病来怎么办。那宝玉就说没有问题啊，不妨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大概也真的有点过虑啊，宝玉真的也不会压迫自己到那种程度的。那然后贾母刚刚讲完说，啊，好，你好好用功发愤图强，你不要来跟我请安，不要来跟我玩了。可是贾母马上又传话来说，不要叫他急哦，他急得让他急出病来不得了。有没有发现刚才提到说祖母的角色跟妈妈的角色都扮演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对宝玉的某一种放纵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探春宝钗他们在旁边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同学了。同学这个时候就要扮演很义气的枪手的这个角色，就说老太太不要急啊，就是安慰这个老祖母说你不要着急，他说书将来要考试的时候要他背的，我们没办法啊，你不可能替他背书。他说字我们可以替，我们可以替帮他写字，我们每个人每天临一篇给他，那我们这边这么多人，所以一定敷衍的过去。那第一个老爷啊，就是贾政回来的时候他不会生气，第二他也不会急出病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里面最好玩是这些做枪手的是明目张胆讲给老祖母听的，然后老祖母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照办的。所以贾母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角色，就其实我们 我们在中学大概都玩过这种游戏啊，就是真的是，其实那个枪手有时候，你从那个比较正规的教育讲起来，觉得作弊啊，叫做作弊。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我都想起来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个同学在玩的时候，那个作弊里面有一种快乐是瞒着监考老师，然后大家在联络情感。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我明明会，我干嘛一定要作弊？可是大家说，哎，你跟我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抄我的这样？我现在想这句话真的蛮奇怪啊，就是我旁边那个人跟我说，你跟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抄我的，你要抄他的这样，就那个作弊变成了一种蛮奇怪的这种荒谬的情景啊。所以我想教育里面其实对比较年轻一代的某一种心理上的了解其实非常有趣啊。有时候你如果从一个很严肃的角度去看，跟你从一个比较谅解的角度去看，真的有点不同啊，有点不同。所以这一段戏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说如果是贾政知道，你可以想象那个贾政会发脾气到什么程度啊，觉得这些人简直胡闹，这样子作弊啊什么。可是贾母听到竟然高兴得不得了啊，说贾母听说喜之不尽。那这个老祖母显然是在故意的纵容说，你们就做枪手，你们帮他写写多写写字这样子。好，后来林黛玉知道贾政要回来了，一定会问宝玉的功课。那宝玉他常常分心，就怕他吃了亏啊，就说黛玉是最了解宝玉的，也知道宝玉发愤图强不会很久，因为这种个性就是常常对什么东西都好奇的，所以很容易分心，一下看到花开了他又高兴了，一下看到月亮圆了他又跑去了，这样就是宝玉是那种非常容易分心的这种人，所以他怕他吃了亏，所以黛玉就自己装作不耐烦，把诗社就不起了。好，这里大家记不记得黛玉本来要起一个桃花诗社，原来她自己兴致冲冲要成立一个诗社，可是现在为了关心宝玉，她决定不起诗社，那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好的替他做枪手去临刺。所以这里我有点希望大家去细致的感觉一下，宝钗跟探春在贾母面前说我们帮他写字，跟黛玉一句话都没有讲，在家里就关着自己偷偷帮他赶了很多的字，有没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那个真正你的知己跟知音，他要帮你不是在大庭广众里帮的，他就是觉得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怕宝玉吃亏，因为爸爸回来会挨打的，而且这个贾政一下手的时候从来是不轻的，宝玉前面几乎被打死，所以这个黛玉有一种心疼，所以黛玉就关了门自己在家里面就写，那也就不去勾引他，就是说不去叫他去看花呀作诗啊。好，探春宝钗两个人每天临一篇楷书给宝玉，宝玉自己每天也加工，有时候写200字，有时候写300字，所以有时候会多写，比原来预期的100字还多写一点。到了3月下旬啊，你看才一个月的功夫就把字凑出了很多，那他就在那边计算说啊，再写50篇大概就混过去了。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希望老师跟父亲母亲都看的部分，就是说小孩子在做功课的时候觉得是交差啊，其实蛮惨的，就是他就在那边每天都在算，有点像我们当兵以前的时候，墙上就好几个馒头，然后又画了一个又画了一个，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交差。可是到最后你也会觉得蛮荒凉，因为我后来觉得我画掉都是我生命里面最好的日子，可是就是一个馒头一个馒头在画。可是现在宝玉也是说算算算，哎，赶得差不多了，只剩50篇了。可是我们再想想看，这个书法如果是他自己真正爱的东西，他所得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现在他根本在教功课，就是他算算哇，再过50篇就好了，所以再过50篇就好了，这种交差感其实没有任何快乐可言啊，这样的做功课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快乐可言。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很难啊，就在教育里怎么样去引发一个下一代的孩子，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觉得学习是一个大概天下最快乐的事。就是我们自古以来说什么读书多快乐多快乐，可是好像都是假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读书很苦啊，一直把它当成是一个交差的事情，因为那个真正求知的以及满足好奇的快乐其实没有。可是你再回想一下，宝玉跟宝钗黛玉他们写诗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他们从来不觉得在做功课，因为那是他们想做的事，啊，所以我想这里面的差距其实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宝玉在做一个他自己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每天就在那边算来算去说，哎，还差50篇。 那么还差50篇就混过去了。好，这个时候刚好紫娟来了，黛玉的丫头送了一卷东西给宝玉，那宝玉不知道是什么，拆开来看是一色老油竹纸啊，就是那种竹子的纤维做的最好的那种老的上油的。因为老油纸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因为临摹有时候要蒙在上面去临，所以那种老油纸就是它有一种透明度在里面，它可以临摹。老油竹纸上临的中王蝇头小楷，中是中油，王是王羲之，蝇头小楷，特别讲蝇头小楷，大家知道苍蝇的头有多大，那种字一定是最工整最细你才写得出来，也赶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对比，就是探春宝钗都做枪手，可是黛玉的枪手是有一点不同的，就她花了最大的心血，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疼爱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们生命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他会把中游小楷蝇头小楷一篇一篇的这样写了50篇，而且字迹跟自己十分相似，就是大概探春跟宝钗还没有办法写宝玉的字写到一模一样，可是黛玉可以把字写到跟宝玉一模一样。所以大家如果细读这一段，你会觉得人世间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跟这样的知己，大概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好几次提到说黛玉跟宝玉的感情其实是完全不可取代的感情。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回想，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很奇怪，它就有一种完全跟你一致的共同感啊！所以宝玉高兴得不得了，就跟紫娟做了一个揖，亲自又跑到黛玉这里来道谢。那史湘云、宝琴两个人也临了好几篇相送啊，就当礼物送给他啊，送给宝玉。所以宝玉不晓得，我觉得宝玉真的有另外一种命啊，就是这个小男孩真是旁边有这么多才女在帮他，而且每个人都疼他，而且当然重要的是我刚刚讲到才女啊，就是疼他而没有才也没办法，因为字要写得好还真不容易，就是这几个人都可以写字，学问又都比他好，所以都可以帮他这个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宝玉真的是曹雪芹，曹雪芹后来写这本书一直在赞美女性，大概他一生觉得怎么身边最精彩的人都是女孩子啊，最棒的这些姐姐妹妹全是女性，然后在他一生里面疼爱他照顾他然后帮助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用这个角度去解读，用这个角度解读也有点像我刚刚提到说，有一次长大了忽然想到说，有一个朋友在考试的时候说，你为什么抄他的，你跟我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抄他不抄我的，这样我忽然觉得情感这个东西非常难解释，就什么叫友谊什么叫情感，其实里面有一种亲，然后在读书的过程里面除了知识的追求以外，还有一个是人的，人相信他是人世间有情感有眷恋跟牵挂，那这个东西往往有时候是上一代的老师跟父母不容易了解的，因为父母跟老师如果一直扮演了那个监督者跟检查者的角色，他只有法他会少掉这个部分。所以当我自己想到说，哎，那个同学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抄他不抄我的，我们两个这么好，后来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时候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很奇怪的心情，那个心情是觉得如果有一个学生被我处罚了，我要求他，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学校里面常常美术系的学生，我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记过的，我连警告都没有记过啊，做7年的系主任当中学生从来不用这种惩罚，我只跟教官说我的惩罚就是要他们写字，就说好你去临中游蝇头小楷一片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有的是他们有些是比较严重的啊，他们美术系会在暗房里做那个校长的通行证，然后那个车子就大拉拉开进学校校园什么，那那个后来就被抓到以后送到校外的那种警察局，就伪造文书，然后我弄的简直是，可是我还是坚持说我不要记过，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跟他一辈子，我说让我自己处理。那这个东西就很难是一篇中游小楷，对不对？因为他可能是一百篇中游小楷，因为他要罚得很重，因为在外面这个事情其实是难处理的东西，你就罚得很重。那你罚得那么重，你也知道他根本做不到，你就知道全系的人都在帮他，然后你知道以后也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特别，就是你会感觉到学长学妹都在帮他的时候，那也看他平常做人处事如何，就这个时候有这么多人愿意帮他。我讲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就是说法跟情跟理有时候真是一个很难调配的东西，就是你同时知道他们在犯规，可是同时又觉得那个犯规里面有一个你很鼓励的东西，因为他们彼此在照顾，他们学会人在某一个他忧愁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别人会帮他。所以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因为这个都很容易被误解，就是某一个记者知道这一段，他可能把你写成另外一个人物，就觉得你鼓励学生犯错。可是我想这个是很难拿捏的分寸啊，其实真的碰到过，然后你也完全知道全系都在帮他，而且通宵赶出来，那最后比他们平常都写得好啊，平常自己写都没有写到那么好，你觉得好奇怪。可是那里面有一个，现在他们毕业了会跟我讲这件事，大家都好得意哦，说哇，我们这样通宵赶出来，那个快乐其实大概是青春里面动人的回忆。所以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做长辈，是老师或者父母，大概要懂得这种心情，就是孩子的世界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个难以理解的青春王国，那他有他自己的私密的心事，他有他私密之间的交情这种东西，那我们作为一个长辈，是不是一定要去把那些交情全部一一戳破？我觉得那个是非常要懂的啊，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慢慢开始回想了自己的青春时期的状况，我才懂得怎么去体谅这种部分。所以我会觉得今天跟大家谈这个经验，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我很喜欢这一段，史湘云、宝琴、宝钗、探春全部变成枪手，然后第一枪手是林黛玉。我们知道林黛玉那个身体简直是一塌糊涂的，就是一熬夜就会出事的，可她竟然熬了好几个晚上迎头小楷赶出50篇啊给宝玉。可这种都是生命里面最美的记忆，而宝玉如果是曹雪芹，他会带着这个记忆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会感谢他生命里有人跟他走过这一段，那个东西是最美好的东西。那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很多朋友讲说，不要让一个孩子在青春的时刻没有人的记忆，就他需要最美的朋友、最美的知己、知音，他们一起玩，瞒着大人做的那些事情，那甚至包括犯错犯规的事情，都是他美好的记忆。那做大人的旁边有很多的担心，可是绝不去戳破他，让他们有自己青春王国的那个快乐。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还跟贾母蛮好，对不对？因为贾母知道他们做枪手以后喜之不尽，那如果贾母说板起脸来说你们怎么可以作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第二天他们都不来见贾母了，就这个老祖母大概就完了。所以其实那个祖母跟孙子之间也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说瞒着贾政，所以贾政变成了一个被大家隔离在外面的角色，因为他是检查者，那其他的人都一起在帮忙宝玉过这一关。所以这个事件是我今天挑出来想跟大家细讲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还会发生。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会常常骗爸爸妈妈一些事，然后我们自己私下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也是很奇怪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私密。那我后来觉得爸爸妈妈未必不知道，可是他们也觉得蛮好的，就让他们去玩吧，让他们去闹。因为不同的年龄层，他中间的那个默契感是非常特殊的啊，非常非常特殊。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被母亲抓到啊，抓到以后就是大姐、大哥、二姐，我们四个人就绑在桌子的四个腿上，这样子一人绑一个腿。所以我们四个人感情特别好，我跟很多人说我们四个人感情特别好，因为我下面的弟弟妹妹都没有被绑过，因为没有腿绑了，只有四个腿这样。所以我们四个人常常在讲说，哎，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绑住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他说好像都没有忏悔，然后四个人说，哎，我们一二三一起把桌子抬起来 因为我们被麻绳绑在那个四个腿上面。那现在讲，有些人觉得说，哎，这个父母怎么会这样处罚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笑，因为觉得好好玩呢、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处罚？然后大家的经验是很快乐，而且那个桌子上还放了很多饭啊菜的，所以大家就说抬起来的时候不可以把那个打翻，就在那个玩。所以其实孩子的惩罚有时候他不觉得是惩罚，他有时候觉得好玩啊，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共同的感觉啊，所以那个部分是今天我们看到七十回宝玉跟这些姐姐妹妹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就是他们为什么情感这么深，因为他们在共同隐瞒一个人，就是贾政。所以因为隐瞒那个人，所以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私密的情感啊，一个私密的情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常常会幻想那个教官很坏，其实那个教官一点都不坏，我们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北西北，这样，因为他头有点偏，这样给他取了一个叫北西北的外号。现在想起来他真的对我们非常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故意就幻想他很坏，因为幻想他很坏以后你就可以玩，就是躲他，然后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里面是我们从头去看自己的青春期的时候会很有趣，你会比较的有幽默或者放松，然后也在那个社会里面知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要规定几个很严格的规范给他遵守，可同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看你的孩子可以怎么去偷偷的违反那个东西。因为不要忘记违反犯规这件事也是他的能力之一啊，我还是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在中学回忆起来那个所有的老师规定的规则守得最好的同学后来其实不是最有大出息的，非常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难解释的东西，因为他少掉了一种创意性。那这个创意性是他对于大人所有的规则他都想说，哎，我如果用另外一个方法处理怎么处理。我们看到像历史上最有大天才像达文西这种人常常都是不守规矩的，常常都有一点不按牌理出牌，就是大人所有规定他的东西他都会故意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做的。那么反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形成了他自己的创意个性啊，创意个性。所以当然我想这里面是很难拿捏的啊，可能并不能够因此就一直鼓励他去叛逆，而是说叛逆跟遵守法规之间的平衡啊，平衡。所以我想我特别把这一段啊多讲一点这样。好，他们一方面帮这个宝玉在做功课啊，做枪手临了很多字，那宝玉也把所有应该读的书全部再温习过几遍，那天天用功。那刚好静海一带海啸啊，就是忽然发生了一个意外，因为静海一带发生了海啸，那有几处这个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所以地方官提本奏文就奉旨让贾政顺路再去查看一下政绩再回来。读得懂这一段吗？贾政本来要回来了，所以赶功课赶得要命，忽然发生了海啸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很奇怪，考试前就一祷告说明天要不要台风这样子，因为那个孩子的世界里面有一些奇怪的那个幻想，就是说哎，怎么来了海啸，因为发生海啸所以近海的地方老百姓就发生了灾难，所以皇帝说哎，贾政刚好在回京，所以路过那个地方说那你就晚一点回来，你就顺路去把国家的国库打开去放赈，就是救济难民啊，就是他本来要回台湾了，刚好南亚海啸，所以他就绕到雅琪那边去啊，斯里兰卡那边去了。所以宝玉说哇，又掉下一个礼物，就说爸爸要晚一点回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学生最大的快乐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来说老师要回来要回来，忽然说要晚一天，好，简直狂欢这样，就是多出来的假日，多出来假日是比预期里的假日还要快乐的，因为他已经赶得不得了了，赶出来说哦，好不容易赶得差不多明天要回来了，就忽然说还要晚一两个月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弄诗社了。所以注意一下那个结构的了不起，就是本来很早就要弄诗社，可是因为贾政要回来替宝玉赶功课，所以大家耽搁了，那现在开始又要做诗社。 那暮春，春天在过到最后的时候，柳树会开花。柳树的花是一种很细很细的细线，我们叫花絮，就在风里面在飘的。可是在台湾不太容易感觉得到，可能因为季节转换太快。我第一次感觉到柳絮是在西湖，西湖边全部是老的柳树，所以你就看到天空里面一丝一丝的细线，就是你不仔细看不太觉得，因为它非常纤细，像蜘蛛丝那样的东西在空中飞。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抓那个，就是柳絮，所以就想到古诗词里面讲到的柳絮，因为柳絮是一个很轻的东西，就随着风在飘，所以这个史湘云就写了柳絮词啊。注意我们看到《红楼梦》一直到现在，这些小孩子大部分玩的游戏都是诗，还没有玩到词，那么现在他们就填了一首词。我们知道词跟诗的不同，大概在唐代的时候词已经出现，词本来是酒楼里面歌妓唱的流行歌，叫做词。所以我们所说的相见欢、虞美人，就是所谓的词牌。词牌就等于是有一点像西方音乐里面的某一个调性，比如说G大调或者什么什么小调，这种调性。所以我们知道相见欢这个调子可以填进不同的词去，所以我们拿到一个谱啊，比如说提到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李叔同，他很擅长的是把西方的曲填进中国的汉字的词。所以我们知道长亭外古道边这个曲子不是中国的曲子，是外国歌，他拿来以后他就填进词去了。那么因为他们有填词的这个训练，所以他知道这个字放在这个音节这个音韵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叫填词，有点像是一个空的曲谱，你把字填进去叫填词。所以填词跟写诗不太一样，因为诗比较，其实在某一个部分诗反而比较自由，填词的话每一个字都要放对它的那个位置，所以它比较的不容易。那么所以在七十回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就借着柳絮这个主题填了一些词，那这些词基本上大概都属于小令的系统，命令的令。我们注意一下，小令它是比较短的词，就大概49个字以下的叫做小令，那么超过49个字以上可能叫中调，或者超过90个字以上它叫做长调，它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词其实可以编成更多的东西，当然到了再晚一点，比如说宋以后就出现元曲啊，元代最擅长是曲，那宋词词最兴盛是在宋代。可是注意一下，词这个形式在唐朝就有，可是它原来是一个大家不太看得上眼的一种东西，因为它等于是流行歌，所以酒楼上妓女唱的东西，所以大家都觉得是不入格调的。那么在词上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是五代南唐的李后主，所以王国维特别在《人间词话》里面说，李后主把灵公之词改变为士大夫之词。灵公之词就是说民间的这种流行歌，他把它提升到属于文学层次，因为它赋予比较美的内容啊。他把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后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舞轻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那么他在亡国之后，他把这种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比较沉重的文学形式，所以因此词就从民间的一种本来只是作为有点打情骂俏的流行歌的形式，忽然变成了非常高雅的文学啊。所以到宋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词就变成很正式了。在这一次当中，七十回当中，史湘云就第一个填了一个柳絮词啊。大家看一下，他其实没有写完，他就调记如梦令，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如梦令，那在中国的这个音乐性的调性里面跟西方不太一样，西方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算出属于G大调、D大调这样来算，那么在中国就用给它一个比较美的名字啊，比如说满江红，它是比较悲壮的调性，它就用满江红来给它。比如如梦令是一个比较凄婉的小令，大概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可能雨夜花的调性，所以你拿到如梦令，你会觉得如梦令都是来填一些比较感伤的句子的， 哦，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不同的歌，比如说雨夜花有雨夜花的某一种感伤性，那比如说丢丢党是比较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今天拿到丢丢党，我来填字，我就填出很多节奏比较轻快比较跳跃的感觉，如果是雨夜花，你就觉得填进去比较感伤的感觉。所以最后他取的那个名字叫做如梦令或者相见欢或者是这个唐多令，都是用这个东西在填，有一点意思性的东西去变成一个所谓的词牌啊，变成词牌。所以他就填了一个如梦令，那内容是骑士绣绒蚕兔卷起半帘香雾。我们注意一下，刚才讲到柳树在开花时候飞出来的柳絮，有一点像一根一根的丝线，然后朦朦胧胧的，所以这里面用到的绣绒用到的香雾都是让你觉得视觉上是不清楚然后质感上比较轻的东西啊，绣绒蚕兔卷起半帘香雾，闲手自拈来。就是过去的人有一个习惯，在春天走在花园当中看到柳絮在飞的时候会用手去抓它，那因为史湘云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她就用闲手啊，闲闲的一个细手，很纤细的手去抓这些柳花。自拈来，空使鹃啼燕渡。鹃啼燕渡是春天有杜鹃，燕子会回来，可是好像人特别眷恋那个柳絮，所以让杜鹃跟燕子都有一点嫉妒啊，鹃啼燕渡，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好，我们注意一下，吁跟呜在古代发押韵是一致的，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可能是去是吁，吁的音啊，可是在古音里面它是呜，它是呜，就像斜，斜这个字在古音里面是啊，发花韵是压霞这个韵部。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史湘云就写了这个一半的如梦令，那觉得自己写得很好，就用一条纸条抄了，拿去给宝钗看，又来找黛玉。黛玉看了以后说，哎，非常新鲜有趣，这个我倒不能啊。就注意一下黛玉的好强，其实很少认为她自己不能的东西，可她说我的桃花诗写得很好，可是填词我不太行啊，就讲了一下。那湘云说，我们的诗社总是在写诗，总是没有填词。他说明天我们要不要起一个社来填词，改个样啊？所以他们有一点在玩游戏，他们觉得写诗填词不是做功课，是在玩。刚才特别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一段里面对比出来，就是宝玉在那边写字交功课是交差，可是现在他们写诗填词他觉得是好玩，他们自己有那个兴致啊，觉得诗写的太多了，我们要不要来填填词。那今天如果在中文研究所规定学生明天要交几首词，大概大家觉得好头痛哦，那好像要交功课。可是当时这些小孩子他们是好玩，他们觉得很有趣啊，把一个曲调，我们今天如果拿着一个什么周杰伦唱的歌，然后把它词改掉，然后自己填新的词，其实也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我记得我们最喜欢做这个事情是在当兵的时候，因为当兵的时候那个军歌都很无聊，所以我们就把什么九条好汉战一班全部都给他换字，然后你会发现每个人换的字都不一样，有的人简直黄色不堪，有的人就很高雅，这样各有各的那个变化。其实那个就是填词，就是说我用一个曲调填进我要的词，然后变成我要的歌。所以我们记得小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做这个事，就是你越不喜欢唱的歌你越喜欢想把它改掉。好，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军歌啊，还有我们连国歌都改过，连那个什么山川壮丽物产丰隆都改过，就是其实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那个时候会被责备说你是不是不爱国，你怎么把这个升旗歌都改掉，可是我们只是好玩，就是想试试看你对文字的敏感性，就刚好韵也押对了，所以别人听以为你在唱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结果你自己知道内容被变掉了，所以就在玩这种游戏。我想这个跟填词其实有一点关系啊，就填词其实是有一个曲谱，然后把字填进去啊，去玩。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宝玉黛玉他们在玩这个游戏，可是其实我们在身边你会发现小孩子不见得不玩这个游戏，他们也可能在玩这个游戏，问题是我们未必觉得那是一个文学行为啊。其实有时候真的从那里开始的啊，他鼓励他去把一个曲谱自己去填进他要的字，可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游戏啊。所以他们就看了，说我们来换个新花样，那我们下次来填词。那黛玉听了就很心动，他说哎，好极了，我就请他们来，就预备了几色的果点啊，就是当时要找朋友来的话要准备一点水果啊点心啊，然后去请大家来。所以就拟了柳絮题啊，就柳絮题目是柳絮，今天大家填的词都必须以柳絮做主题，可是调性填了几个啊，就唐多令、如梦令，就基本上都是49个字以下的小令啊，让大家来即席来做，就献出几个调子，写了挽在壁上，就是别在墙壁上，钉在墙壁上面。好，大家就来了，来了以后看到以柳絮为题献各色小调，又看了史湘云的，称赞了一回。宝玉说这个词上我们平常啊，就是我们平常不太填词，所以可能做得不好，只好胡诌，就是乱写了，所以大家就占鸠，占鸠就是按照抽签了，抽出签来。那宝钗就抽到了临江仙，宝琴就抽到了西江月，探春就抽到了南柯子，黛玉就抽到了唐多令，宝玉就抽到了蝶恋花。其实如果熟悉宋词的话，大家知道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小令，就是比较小调性的词的曲谱。那每一个人拿到以后就按照那个调性去开始做功课。紫娟就铸了一支梦田香，梦田香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这些小孩子写诗填词的时候要限时间，就是梦田香是比较短的一个香，就点了这个香以后要在香烧完以前把这个词填完啊，所以等于是限时间的东西。好，大家就开始思考起来。那黛玉一下就写完了啊，所以你看到黛玉真的还是第一名的才女啊，一下就写完了。好，接着宝琴也有了，宝钗也有了。那三个人写完以后互相看，宝钗就笑着说我先看完了你们的再看我的。那探春就跟他回答说今天香怎么这么快，只剩下3分了，我才只有半首啊，就是你会觉得探春这一天好像有一点力不从心，他写诗写得蛮好的啊，可是填词的时候大概不习惯，对那个曲谱的调性，因为我们知道填词的时候对音乐性要非常懂，如果不懂音乐性，那个字常常会放错位置啊，所以不好写。他就急得不得了，就问宝玉怎么样，宝玉做了一些觉得不好又涂掉了，想要另外做。那回头又看那个香，好，这些部分大家感觉一下那个画面。宝玉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个性，就是因为他不专心，他常常就是老是在那边分心，一下说哎呀不好，然后又看别人的，然后又去看那个香，就有一点忙来忙去，然后看到香已经快烧完了。李纨说好，你就只好输了。他说探春的半首先写出来吧，人家至少有半首，你宝玉连一首都没有，就是你又输了这样。可是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宝玉常常在这些姐姐妹妹面前，我们前面讲过说他有一点想扮演那个输的角色，因为他觉得这些姐姐妹妹太精彩了。那通常我们会觉得男人在女人面前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是输不起的，就输给一个女人，输给男人就罢了，还输给女人啊，有时候你觉得很好玩啊。我们在法国常常有这种笑话，就是他们法国人常常画那个漫画，就在开车看到一个人开得比他快，说疯子这样，一定是女人这样。然后就开过去以后看，诶，怎么不是女人，说原来是个男的比女人还差这样子，然后就开过去。他们常常在报上登这种笑话，就说那个在那个男性的口中其实骂来骂去骂的还是女人，就说怎么是原来是男人，原来比女人还差，就又骂了一句。那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宝玉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就宝玉常常觉得在所有这些有才华的女性面前他很想扮演那个输的角色，他会觉得天下最美的性情最美的才华都在女性身上，不在男性身上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反当时的一个潮流的一种写法。好，我们看到探春先被看啊，探春只写了半首《南柯子》，空挂闲闲缕啊，就是柳条细细的 一根一根像线一样的挂在那里，图垂落落丝，弦弦落落都是绞丝边，都是在讲编织里的东西。所以这些女孩子是做刺绣的，所以他们在写诗填词的时候，其实也常常把很多刺绣的感觉会写进去啊，空挂弦弦缕，图垂落落丝，也难挽系，也难系，就是很难绑，很难牵挂起来，因为线条是有牵挂性的，可是又觉得很难牵挂。那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注意到，《红楼梦》所有的诗词都有暗示性，都有命运的暗示性。因为柳絮词其实写到这些女孩子将要分离，就是飘泊的感觉，就是要飘散的感觉，所以也难挽系，就是绑不住的，你要怎么绑都绑不住的，也牵绊不住的，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有没有感觉到探春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就接下来每个人嫁到不同的地方，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啊，所以千万注意一下，《红楼梦》的诗词都不是文学，都在讲命运啊，都在讲命运的东西。那李纨说：“哎，这写得很好，你为什么不写完呢？只写了一半。”好，宝玉看到香没有了，就说：“好，我认输了，我已经输了。”那他就拿下放下笔来，就看探春的半首。一看探春的半首，他灵感来了，他就接着写了半首。然后别人说：“哎，你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不写，每次都接别人的写，然后写得那么好，可是又是别人的诗，啊，所以这是宝玉的个性，就是宝玉其实有一部分在暗示，他没有什么你的我的之分，他会觉得这首词写得这么好，填得这么好，没有填完，那他就灵机一动，他就把它填完了。他总觉得生命不应该有遗憾，好像他想把它续完，就开始写，接着说：落去君休息。”如果探春这个词前面讲的是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是在讲花的飘零，讲女子的分散，我想宝玉接着写其实是安慰，所以宝玉说：花落了，你不要可惜，你不要疼惜，飞来我自知，所以你们飘零了我是知道的。有没有感觉这是宝玉扮演了一个100%的护花的角色，就是前面在讲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玉接着写是有意义的，就是宝玉说：落去君休息，飞来我自知，所以他是最疼爱这些女孩子的，所以我知道你们凋零了，我会来保护你们。莺愁蝶倦晚芳时，所以在黄莺鸟很忧愁，蝴蝶也疲倦了，到了春天快要过完，叫做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他还是觉得这么美好的青春，到明年我们会再来一次有春天的，不要老是哀伤春天要走完了，我们明年或者我们下一辈子还会在一起，我们还要预期一个春天。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了解到作者的结构的安排，就是为什么宝玉要去接探春的话来讲，就是宝玉觉得不要那么感伤啊，这个春天只是今年过完了，明年还会有春天啊。好，大家就骂他说：正经你分内的不会，现在偏偏有了，纵然好也不能算你的啊，就在开他的玩笑。好，下面看一下黛玉的《唐多丽》，这是大概我在中学初中那个年龄读到最感动我的一首词啊。就其实在讲黛玉的一个非常飘泊的命运啊，讲柳絮粉堕百花洲。百花洲现在在姑苏，在苏州城里还在。百花洲传说是开满了花的一个河边的土地啊，叫百花洲，它是过去西施晚纱的地方。所以每个人到了百花洲都有对西施这个美丽女子的一个哀叹，那所以他在这里说粉堕百花洲，粉代表女孩子，就是在百花洲里所有的花都要凋零了啊。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燕子楼是唐太宗年代的一个歌妓，叫关盼盼啊，盼望的盼，关盼盼住的楼。就当时有一个很爱她的男人叫张茵，工长张，音是竖心旁一个音乐的音，张茵跟关盼盼的感情非常好， 那为他盖了一个燕子楼，然后他们两个过了很恩爱的生活。后来张英死掉了，张英死掉以后，关盼盼别人觉得唐朝的歌妓是可以改嫁的，也可以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然后他十几年不下楼，不见任何的客人，所以大家就谈到关盼盼跟燕子楼的关系，就是一个女性在心里面有所眷恋跟有所爱的时候，她不再去跟任何人见面了，香残燕子楼。所以黛玉这里面有一种生命里面的绝对，就是她的生命只是来跟宝玉做最后一次的了所有的累，所以用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来表示她自己那种一心一意的那个感觉。一团团逐对成球啊，就是那个柳絮最后会卷在一起，像毛球一样这样飞过去，飘破亦如人命薄，空前卷说风流。好，这里面完全是黛玉的个性，就是柳絮是在风里面飘来飘去的，飘破来飘破去，所以是一个无根的东西啊，飘破亦如人命薄。所以黛玉看到花，看到柳絮，想到都是自己这么薄命啊，父母双亡的一个命运，飘破亦如人命薄，空前卷。你有再多的眷恋啊，前卷是有一点眷恋的意思，空前卷说风流，其实你还是要走。草木也知愁，连植物这样的一种生命他都知道忧愁。少华尽白头，少华是讲青春，生命最美好的时候叫做少华，十几岁。可是少华怎么头发都白了，因为柳絮是白的啊，所以少华尽白头，叹今生啊，叹一口气，我这一生谁舍谁收啊，谁会舍去，谁会收留啊，就是黛玉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不安的感觉。嫁与东风春不管，那这个柳絮跟着东风，东边吹来的风在到处漂流，那春天快要过完了，也不去管这个柳絮，平而去忍言流，就说你要走了，你该走了，你在人世间不会再长久留住了，我也留不住你，我也不忍心留住你。好，刚才我们讲到桃花行已经是黛玉的死亡征兆，镇魂曲柳絮词是更明显的黛玉的死亡征兆啊，就他已经在唱他自己的挽歌啊，唱他自己的挽歌。所以我想我再念一次这个唐多令啊，大家感觉一下林黛玉这个时候的心情。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飘破亦如人命薄，空前卷说风流。草木也知愁，少华尽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平而去忍言流。大家看完都觉得写得好，可是也都叹气说太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啊，所以是有一个两难，就是艺术作品这么好，可是如果是用生命的心血去写好像不祥啊，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宝琴就写了《西江月》，汉元零星有限，随题点缀无穷。因为传说里面汉朝的花园，皇宫的花园里面都是种柳树的，所以他说汉苑零星有限。那隋炀帝修整个运河的时候，堤防边都种柳树，所以随题点缀无穷。三春事业复东风，三春是讲春天快过完了啊，过完，可是注意三春也是探春，所以七十回里面有很多地方也在暗示探春没有多久要嫁了，要嫁。三春事业复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莲笼，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好，我想大家知道柳条是古代常常告别的时候去折的那个东西。好，我们在阳关三叠里面都知道啊， 这一个柳条送朋友的，所以这里也提到了离别这种感觉。那大家都认为这个薛宝琴的词声调悲壮啊，特别是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拢，几处谁家，两句用得非常的好。可是宝钗还是说太过丧败，所以宝钗有一点想翻案。宝钗觉得柳絮是一个颓败的东西，是一个飘泊的东西，大家都觉得柳絮是不吉祥的或者不够雄壮的。那么这里面如果柳絮代表了贾府的一个命运要走下坡，宝钗是觉得不服气，她想要翻案，她想要把整个繁华没落的东西转回到兴盛，所以她说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写才不落俗套。所以她就说，白玉堂前春节舞，东风卷得均匀啊，你可以看到她借着柳絮讲的是在东风里面，这个柳条一条一条卷得非常的平均均匀，希望去平衡刚才所有的人写到柳絮都是写悲哀的感觉。所以宝钗有一点用理性的方法对抗命运的悲剧，就她觉得是要结婚，是要走了，是要散了，可是生命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希望，或者比较喜气的去看待它啊？白玉堂前春节舞，东风卷得均匀。好，大家就赞美他说东风卷得均匀写得非常好。风团叠阵乱纷纷，几层随逝水，其壁伪方尘。这两句是重要的，大家感觉一下。我们觉得柳絮最后飘来飘去，要不然就飘到逝水里，就跟着水飘逝了，这是悲哀的，对不对？或者掉在灰尘里被弄脏了，也是悲哀的。可是薛宝钗讲出了他的愿望，几层随逝水，我为什么要这么甘心的跟着水消逝，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寄托在灰尘里，其壁伪方尘。所以这里面是宝钗有一点想唯傲没落的命运，想要重新让自己可以变成一个在繁华跟富贵里面的角色啊。几层随逝水，其壁伪方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好，他也觉得生命是会聚会散的，那这个聚跟分他觉得不用强求，就是任他随聚随分。少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没有感觉完全不同的讲法？别人都看到柳絮的飘零，他看到的是柳絮上青云，被风吹上青云。所以宝钗最后要争到在富贵里面不放手啊，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这里面都在讲填词写诗，可是是写自己的命运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好，大家都拍案叫绝，说果然翻得好。那这首为尊，说缠绵悲凄让潇湘词。如果讲缠绵讲悲哀，林黛玉写的最好，讲情致妩媚是史湘云啊，枕霞旧友。那小薛薛宝琴教课探春今天要落地是要受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诗社，诗社里面还有赏罚的啊，谁没有写诗没有出来。那宝琴就说我们当然要受罚，但不知教白卷子的又怎么罚啊，就讲宝玉了啊。所以你看到他们是枪手，有一个共同的情谊，可是他们有的时候玩游戏都一丝不苟。他说我们写的不好我们该受罚，可是宝玉连写都没有写，交白卷那他应该怎么罚？那李纨就说不用忙，这一定要重重罚他，下次为例。好，下面就开始转了，转到就是他们在写诗写诗，忽然听到竹子外面一声的响，好像窗屉子倒了。就是记不记得他们的窗户都有蒙纱窗的，所以纱窗等于是一个木头的框，上面蒙一层纱， 所以有时候窗纱倒了以后会有哗啦这样一声响声，他们就说，哎，什么声音，是不是窗屉子倒了，大家吓了一跳，后来发现是一个大的蝴蝶风筝挂在那个竹梢上。好，注意一下，春天是放风筝的季节，你如果去北京的话，三月还是放风筝的季节。那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很多的资料显示，曹雪芹在后来家道衰落最穷的时候，他是做风筝的设计在街上卖的。那现在已经找到了他做的风筝的设计的谱稿，就是当时他曾经在北京做风筝来卖来过日子，所以他会写到风筝。所以等一下你会发现他风筝写得很细，每一种风筝会有什么东西怎么样放，他非常非常懂。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曹雪芹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天才，就是他什么东西都会玩。所以他最后家里落难的时候没有办法过日子，竟然是靠做风筝来为业。本来他只是公子哥，那个做风筝只是好玩，可是后来竟然变成他糊口的工具，就他可以靠着卖风筝来赚钱啊。那好，下面就转到了风筝这个部分。那大家看到那个风筝就把它拿下来了，就说这是谁家的风筝，怎么断了线跑到我们院子来了。那有人就劝他说，不要捡人家的风筝啊。他说，你们自己也有风筝，你干嘛要去拿别人的风筝啊？我们讲到说，过去人放风筝是放灰气，好，说你最近这个股票也不上手，所有东西都不好，你就开始去放风筝。就是放风筝放到最后，它有一个东西叫月子啊，这个月子就是一种竹子做的东西，上面缠线的，一直放到线根的地方，连根剪断。所以意思就是说，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连根剪断拔断，让这个风筝走掉。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技巧，说你放到确定那个风筝不会再掉下来，就让它飘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探春就警告那个紫鹃说，你不要去捡别人的风筝，因为不晓得别人是什么原因放风筝，那如果他不好的东西放出来，你又把它捡回来，这是忌讳的啊，这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快丢出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风筝拿出来放。所以紫鹃听了，就命令小丫头把这个风筝送出去，送到外面去，如果有人来找，那就还给他们。那小丫头们就听见说要放风筝，就好高兴，就拿出好几个美人风筝。好，注意，刚才是蝴蝶风筝，现在是美人风筝，就是那个风筝可以大到像门板那么大啊。所以我其实汉生杂志后来有出过曹雪芹的那个风筝谱，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设计，而且里面好多层次，有的是立体的风筝。所以那个美人风筝就放到天上去以后，那个美人的衣裙都可以飘的，甚至可以翩翩起舞，它利用很多风力，很多线去拉这个部分。所以跟我们想象小时候的那个一个菱形这样放出来的风筝其实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大家都是用那个，我最讨厌数学，所以都总是用数学布去贴贴贴去做一个风筝，就把它放灰气放掉这样。他这里就做了一个美人风筝。下面有一段很好玩，讲到那个宝玉在放风筝，怎么放都放不起来。我们知道宝玉当然有一点公子哥啊，力气也不够大，他其实不太会放，因为风筝在起来的那一刹那，你要借那个风力，甚至你自己要跑，而且要拉那个线，就是那个它几股线拉到一根线的那个过程里面，如果你绑的位置不对的话，它就放不起来，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调节在里面。后来放了半天放不下来，那个宝玉就气得要命，就对着那个美人说，如果你不是个美人，我早把你一脚剁烂了。哦，那一段是完全看到那个宝玉的小孩子个性，就因为他很疼女孩子，所以如果是别的东西他就把它踩烂了，他说我看你是个美人，我不舍不得剁你这样。可是这种话曹雪芹真的写得精彩得不得了，就是他就处处透露出那个宝玉对女孩子的心疼，连做成的风筝他都舍不得踩烂啊。所以这一段宝玉就很高兴，就找那个美人风筝。那赖大娘也拿了一个什么大鱼啊，送他一个大鱼的风筝，鱼的风筝，蝴蝶的风筝，美人的风筝。那宝玉说好，把那个大螃蟹的也拿来，还有螃蟹风筝，就大家就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还有月子。好，注意这个动词扛，所以这个风筝绝对不是小风筝，曹雪芹用字非常的准确，如果是小风筝一个人拿的话，绝对不用扛这个字，扛这个字绝对是几个人扛出来，所以后面有讲到像门板那么大啊，门板那么大的风筝，所以要几个人扛出来的一个风筝。所以这样的风筝要放起来当然不容易，因为它有一定的 某一种重量。那这里讲的月子就是那个拉线的那个竹子啊，那个捆线的竹子。那袭人说，昨天螃蟹给了三爷了，就给贾环了。那这个是林大娘送的美人风筝啊，放这一个吧。所以宝玉细看了一回，看到这个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欢喜，就说放起来。啊，他只要一看到美人，他就高兴，他就放起来。那探春也拿了他的来，他们就在山坡上放风筝。宝琴也把自己有一个大红蝙蝠的取来。好，所以注意这里的细节，螃蟹风筝、美人风筝、蝙蝠风筝、大鱼的风筝、蝴蝶的风筝，各种的风筝。所以如果曹雪芹不是一个极懂风筝的人，我们大概平常写小说就放风筝嘛，可他会各种的东西出来，连那个月子还有等一下挂在风筝上的东西他全部写到。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是他的某一个专业，他就在这里透露的出来。那宝钗也拿了一个来，却是一连七个大雁啊，就鸿雁大雁啊，七个就放起来，每个人的风筝都放起来，只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来，怎么放都放不起来。所以这里面就让你觉得宝玉很好玩，就是写诗也写不出来，放风筝也放不好。那他在这些姐姐妹妹当中其实真的有一点被宠爱啊。那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自己放了半天，只放到房子那么高又掉下来了啊，急得宝玉头上出汗，大家都在笑他，宝玉就恨得把风筝丢在地上，指着风筝说，你如果不是个美人，我一顿脚剁个稀烂。那这个部分特别透露出那个宝玉的小孩子的那个个性啊，就说看你是一个美人，不然把你剁个稀烂这样。那黛玉就说那是顶线不好，出去打了顶线。顶线是什么？就是一个美人的风筝，因为它很大，有门板，门板那么大，所以从它的头部到腰部到脚都有线拉过来，最后总一根线，那个地方叫顶线。这个顶线如果没有绑好，它就没有办法放起来啊。所以黛玉就说你那个顶线不对，你要拿出去重新改一下那个顶线就可以放，所以宝玉才答应了去放顶线。好，然后丫鬟们又拿了各式的送饭的来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读不懂的。送饭的是什么？是在讲风筝上挂了很多可以发出响声的东西。所以这个风筝放起来以后，我们知道筝这个字是在讲乐器啊，是在讲乐器，所以它放到天上去会发出音乐的声音的。所以这个送饭的是你配置好的一些金属的或者是管乐的东西，所以它到天空以后它就可以发出响声出来，有各种的声音可以发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不了解，因为我看到的那个汉生出的那个风筝谱里面，它有很多很多附件，附在风筝上的附件。那好，大家就在玩起来了。那紫娟就说这一回的劲大，姑娘来放吧。就紫娟就希望黛玉来放，因为知道黛玉身体不好，老在生病，老在吃药，就说让她把病放走。所以就用手帕垫着，你看到曹雪芹写东西的仔细，黛玉的那个手从来没有做过粗活的，拉着一个月子一个竹子，上面那个风，我们门板大的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黛玉的手会被割伤。所以紫娟就用手帕包住，让她垫着手帕去抓那个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些都是《红楼梦》了不起的细节，就是黛玉本身弱不禁风，然后就抓着那个月，然后风紧力大，然后随着风筝的势把月子一松，一阵哗啦啦，然后那个线就走完了。然后黛玉让众人来放，那大家就说你先放吧。那黛玉说这一放虽有趣，只是不忍。注意这句话其实是这一段话里面的某一个结尾的感觉，就是说知道风筝必然要放走，可是不忍心，就说拉住那个线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后来紫娟就拿出了一个西洋的小剪刀，一下子把线剪断了，就让它飞了，说姑娘你的病走了。可是我们知道黛玉病走了，也就是她生命要结束了，因为她生病跟眼泪都是为了宝玉。那如果她不生病了，如果她不掉眼泪，表示全部欠宝玉的东西还完，她要走了。所以这里面 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放风筝的这一场戏，其实在暗示这些女孩子都要各自西动，就是劳燕分飞，开始要分散掉。好，所以注意一下，它最后有一个结尾是有一个凤凰，一个凤的风筝跟一个凰的风筝是探春在拿着的，两个风筝就搅在一起了，然后另外那个风筝不知道谁家放的，然后有第三个风筝加入，是一个喜字门板大的喜字风筝，三个风筝缠在一起，最后线一起断掉，三个风筝一起飞走。这个是在暗示探春要远嫁，探春要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回不来了。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这里面全部都是暗示性的东西啊，并不是只是在玩风筝的这个游戏而已。那你也感觉到七十回，如果它真的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接下来到七十一回、七十二回，你就看到各自要走向他们命运的终结，啊，各自命运的终结。所以我们大概会在2006年把八十回的《红楼梦》讲完。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有过生命缘分的一些少女们啊，在最后的感伤。不舍，可是命运有它一定要走的规则，所以《红楼梦》当然是有一点让你感伤跟悲哀的感觉。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曹雪芹大概觉得，生命曾经拥有过，大概也值得了啊。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最美好的记忆，包括做枪手，包括一起放风筝，所有的这些青春时刻拥有的东西，变成他们美丽的一些记忆。谢谢。